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兔笑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华裔艺术家刘大鹏先生。
那么就首先祝贺您的这个个人展览已经顺利的开幕。那这次通过展览的这个油画和水性媒介呢，我们刘老师以当代的视角重新演绎了中国山水画的传统，为观众呈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与对话。那今天呢，我就想借这个采访的机会，就是还想跟您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个您的创作过程，包括艺术理念，以及您对这个未来创作的思考。嗯，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当时我开幕式也是在嘛，所以其实我很好奇，就是 just me in curious， 您在这个开幕致辞当中提到的，就是创作的时候常常会经历这种挫折跟转折呀，就能否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一次，就是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从失败到突破的瞬间呢？
嗯，好的好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真诚创作的艺术家来说，挫折有可能它都是一种常态。
嗯，
如果我们就是深入的看待挫折这个问题，就是说它来自于哪里呢？我感觉它其实来源于创作者对自己作品的不满意，然后这种不满意又是因为创作者会对自己保持一种怎么说，就是高度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评的这么一种创作态度吧。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Vincent van Gogh 就是梵高，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梵高其实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极高，然后他有很强的这个自我批评，
嗯，
然后他有很多关于自己这些作品的想法，这是有记载的，都记录在他给他
弟
弟
写的
那个提要的，对，写的信里没错。然后就其实我就觉得大多数人对梵高的作品是耳熟能详，但其实未必对他创作上这种自我审视，就这个话题好像讨论的又不是很多。
对，是的是的。
然后呢，
因为你像他，对，我也有了解，就是他的画自己那个房间，他画了好多好多幅。嗯，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你说这个呢，我就想起毕加索，就是说当时毕加索在巴黎的时候给那个很有名的艺术资助人，就是那个 Gertrude Stein 斯坦因画肖像。
嗯嗯，
然后现在这幅画正出名，挂在这个纽约大都会的博物馆里给观众去欣赏。
嗯嗯嗯，
但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当时毕加索创作这幅画的时候经历了非常多的挫折。然后就是光是斯坦因到场去给他 sitting， 就是让他去这个 sitting， 坐着让他去写生，这个有记载就大概有90次之多，就是因为他一直不90次，你想啊。然后说这个整个这个期间，毕加索对脸部啊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覆盖，然后又涂抹掉，重新来。就是所以说当时我这个个展开幕的时候又给一些观众讲到，我有一张画有一个部分重新画了6-7遍。其实你想想这些历史上的发生在别的大师也好，别的艺术家身上也好，这些这都其实都不算什么，就是它真的是一种挫折，是一种常态。然后呢，就是但我觉得我们如果不关注挫折本身，其实应该看到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自我审视和这个自我不满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是你不断的给自己不是故意制造问题了，而是你看到你自己的作品里的问题，然后你思考，然后你去修正。然后所以就说到这种自我审视，它如果是贯穿创作过程的话，就我可能比较难能很明确的在记忆里就是挑出某一个时刻特别的这个
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个过程，一直就是围绕着这个创作的历程，对不对？
没错没错，它是一种常态。
然
后那咱们说到挫折以后的转折，其实就像这个中文里讲的柳暗花明。然后比如说我想想，就是我个展开幕以后其实也没有休息，马上就是接下来有一个在墨尔本的群展要创作一批小幅的作品。然后这一批小幅 对，这一批小幅作品就很最近的事儿，前两周的事儿。然后
嗯嗯。
一上来的几张就都不是很确定，就一上来几张就非常非常不顺，都不是很确定。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不确定的时候呢，我会稍微放一放，我就不看它了，然后把这个作品放在画室里，我第二天隔天再来看，
嗯
隔天再来看，觉得还是不对的话，那这个就一定是有问题。所以后来，因为我这个画法呢，就是不可以覆盖的，因为我要保留这个画布的肌理，然后尤其我这批画用了一种就是有纹理的画布，比较特殊的画布，
嗯嗯嗯。
所以我还没法重新画。最后呢，我只能就都给它拆掉，都给拆掉，然后重新去 stretch，重新去绷这个，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又去自己调整状态，花时间，然后重新构图，重新起草稿，然后就是让自己 settle down，然后再去画室去画。后来就这个阶段就度过了，所以这是我就分享一下，就是比较近的，就是比较最近的一次经历吧。
其实就是先搁置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头过来看，对吧？
对，就是自我调整，有的时候
心态
对
很
一
重
时。
要。
对，没错没错没错，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有的时候解决不掉的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反复的去反刍它。
对，你不能一直使蛮力往前走，有的时候要退一退，
是的，
要这
要不然
个
就
留一，
是莽夫。
对，没错没错，留一些空间出来，或者换一个思路，就是真的是要自我调整。
其实我很好奇哦，就是说，老师，您的作品，我记得它是有一些有点像这个滤镜板一样的覆盖在这个画布上的某一个区域。这个是一开始它贴了那个美文纸嘛，就是胶条贴在那里，然后再覆盖上去吗？还是就直接上笔
胶我是用到胶布，因为
啊？
这种直线的话，就是你用胶条贴的话，反正就是提升你的这个效率嘛，还有和准确度。但是很多时候并没法用胶条搞定所有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几何形状，比如说一个长方形，我给它贴出来，然后把这个颜色画出来。但是你胶条揭掉以后，
它会有
这个
毛
几何
躁
形
吧？
状。它毛躁其实是这个是我自己决定，有时候我是接受这个毛躁的，因为我不需要它像机器一样的这个 clean，你知道吧？因为有
是。
时候这个，对，有时候这种毛躁感就是它也是你手工创作里
就是，
的一部分，
是的，我们现在
对。
说的这个活人感。
对，没错没错。所以尽管我们用的其实胶条只是一个工具嘛，但是就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我在里面的区域，然后用胶条给它遮盖住，mask 住里面画出来。但是你胶条揭掉以后，胶条本来贴的那个位置也需要画东西，这时候里面你画好的东西还是湿的，然后呢，胶条另一边你就要徒手来搞定了。
哎呀，
所以就是说。对，它这个过程没有听起来那么简单，就
还
是
是比
说
较
，OK，好。
繁琐的。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不是单色，你还要有渐变色，然后有时候外面你山的，衔接的地方，山体的形状啊，也要处理。就是说，胶条并不能搞定一切，而
是的，
且
是
就
的。
是，对，包括更 tricky 的是，你选择什么样的胶条，然后你。贴的时候怎么贴？这个过程都需要不断摸索，然后最后你去搞定这个过程，就是其实就是你把你的工具和你的材料，自己的特性不断的去做配合，做协调。
对，然后像这种比较。就是像这种比较新的这个创作形式，然后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像是普通的以前的这种山水画啊，都是比较传统的，就是那种水墨啊，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比较大众认为的这种山水画啊。其实我其实很好奇，就是在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就是当你以这个当代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种山水的传统画，您是怎么在这种传统跟当代之间去寻找这种平衡，以及说就是怎么想到是怎么样就这样去呈现它的？
我觉得就是我看待我自己的这些作品，我如果去形容它的话，我可以说就是说当代更像是我作品的外衣。那这个传统的，对中国的这个传统是我热爱的这个东西，它更像是一个内核。然后就是说我对传统山水这种热爱，比较类似于一种精神寄托。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离开，中国就是在地理上有这个地理距离。空间距离，然后在你有对一个事物有空间距离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是关乎于你自己的这个叫母性文化的时候，其实这会儿它就跟你身处在你自己的你原本成长的地方的时候，它不太一样。我觉得就是你多少会有一种思乡情绪，然后就是都揉杂在一起。就是我对这个传统山水的热爱，就变成这么一种精神寄托。然后，但其实这个寄托并不是特别，尤其是就是这次展览里你看到作品，就这种寄托它并不是很直接的表现在作品里的。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观众他不了解我的作品，然后他看到了我这次展览的作品，如果他没有听过我的解读，他未必能直接看到我这个作品里有传统山水的。这些影响，他未必能看出来。
是的，是的。
然后就是说我早期的作品，比如说10年前的作品，在外形上更加一眼就能看出来青绿山水的这些影响。但是后来就通过这些年我自己这个创作过程的怎么说各种思考，还有对。这个两头创作两头，一边是当代，一边是传统。对这两头的认识的不断的增加吧，我就做过各种事。然后，我的大方向来说，就是我在这个创作里逐渐就是想脱离这种表象上的相似，然后我就把这个传统文化里的这种天人关系中这个人的部分给它抽出来。你看，在我最新的这个作品里，我就是完全用几何来代表这个人造，代表人造物，代表旅行。所以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经过了这个漫长的过程以后吧，所以，这种传统带给我的影响，它从外部退出了，它变成了一种就是更深的、更隐晦的存在，
也
就
融合
是。
了。
对，这可能也是就是比较贴近我的追求吧。我不想让这个东西就是浮于表象。
哎，那在您看来，就是因为我记得当时也提到过，就是说山水题材，就是对您来说，其实也承载了这种社会跟这个生态的意义，就是对，就是像是一种社会议题吧。那您认为这个您的作品是怎么样回应当下的这一个环境的问题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谈了很多个人角度的东
对
西，
对，
但是对，但我们没有人是真空的嘛，我
是
们一
的，是
定
的，
存在于对 community 或者一个 bigger community，就是我
对，
们的社会里，
是的，是
对，
的。
就所以对，所以很多作品，就算比如说，比如说有人的作品，比如说 Andy Warhol 的作品，直接就是
就
去
是
探讨当时的，对，
这个波
当时的
幅，
这个。对，当时的流行性啊，当时的这个 mass production，
还
这
有
个叫
广
做什
告
么
的
大规
这种能量。
范，对，没错。然后他那个很直接的，但是你像你看我这个东西的时候，它不是直接对应某一个，比如说政治议题、某一种社会问题，但是它也没有完全从这里脱离，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到。就说现在世界里的生态啊或环境问题，其实特别的严峻又复杂。但其实我们对，但我们如果去理解它，又可以很简单的理解为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面对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就是都是人类自己搞出来的。所以就是说，如我们说生态危机，其实可以换个说法，就是人类危机嘛，对吧？地球还会在
生
这个危
存危
机的时候，我
机，
们。对，是我们自己搞出问题，搞得我们自己危机了。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比如说中国古代文化里的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
嗯，
我觉得就会对当代的很多问题就很有启示作用。因为这个传统山水的一个核心哲学基础就是讲天人合一。当时呢，以前对中国古代的画家，他其实在纸上创造出一个世界，而且那不是一个写实的世界。然后他创造出来这个山水世界，用到一些技法和工具，比如说古代的我们现在讲叫散点透视法，对应的是西方的这个焦点透视法，但其实在放在中国古代它叫三元法嘛。
嗯
嗯，对，然后还有用笔啊、皴法呀、笔墨的控制，他用这些技法和工具来呈现出一个他们自己认为、古人认为的世界的和谐的秩序，有山有水，有树林，里面有人，然后就是其实这是一个 idealized world， 就是个理想的世界。
哦，是这样，我哦，
对，
我一直以为就是
我的理解。
哦，我一直以为就是山水他们可能是写实更多，其实原来也是这个桃花源记是吗？
对对，真的是桃花源记，真的是这样。他在比如说你在北宋啊时期，你看那时候的束缚的山水，他的确就是在后代的评论家来讲，他也是会说他的写实性很强。但是写实性很强只是他一方面的解读，它并不是一个直接观察自然，然后我的创作目的就是为了把自然给写实性的记录下来，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古代画家对于这个写生的记录特别的少，这个就是这个有多重原因了。其实你看西方的艺术很强调写生，它强调的就是我们去，它叫 direct observation， 就是我们直接观察自然，然后把这个自然再现在我们的作品里，对吧？但其实中国艺术家的思路不太一样。这个我觉得成因很复杂，这是非常有意思可以去探讨这个事儿。但比如说有一点就是材料的限制，你不可能拿着水墨还有你像宣纸，它软塌塌的，你不可能拿这些材料去写生的，
对对对，是的，
对，很不现实，这是材料的限制的一方面，另一方
面，所以我们只能写意，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我们的写意特别强，这是一方面是材料限制，另一方面是追求，是那些文人的追求，文人会认为，你刻意的去直接写实，这个东西就有点 low 了。就是它不是一个更高境界的追求，说更高境界追求是由心而生，所以比如说那我去给你再现一个古代的比如说山水画家，他可能白天就一整天在山里面去游走，
嗯，
然后他回到他的工作室以后，他最后是凭记忆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山水是散点透视，因为你不是站在一个单独的具体位置再现你眼前的一个固定视角的场景，而是你把记忆里的很多东西揉在了一起，所以我们的山水画可以从山脚一直画到山峰的顶端。那这世界上是不存在这么一个位置你可以站在那儿看到这个画面的。
哦，它是一个虚拟的视角。哦，是啊，
对，你有讲究吗？如果你去爬山的话，你怎么可能在爬山的过程中，在站在有任意一个点，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可以看到这样的图像？没有，
嗯，
你看不到的。对，因为你肯定是你一个局部嘛，对不对？你只能看到你眼前的这一个部分。但你有没有发现，山水画是包含了整个世界？
哦，是的，哦。所以其实是就是画家要在自己的这个思维 imagination 当中去重构他所看到的东西，以及就是要增添自己的这个寄托自己的这个。
没错，
哦，
对对对，就是他以前有一个形容，就是说这个中国古典的山水画家说人的眼睛就像剪刀嘛，他就说我裁剪出各种不一样的风景，最后给他拼接在一起。但是实际上他追求的是这个以天人合一的这个秩序来创建一种和谐秩序在画面里，就是一个理想，这个就是一个人 对，它是一个人神共处的理想。为什么？所以为什么文人会把自己放在深山里？他认为，OK，我也许我们也少一些世俗，少一些那些政治上的东西，这是一个理想状态。所以山水画永远表现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对，
对。
他，所以他也不针对任何的这个，就不去介入这个世俗。
对，
那
所以就
真
是
的是
说，
非常理想。
对，它是一种理想化的世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这种理想化怎么说呢？它是有借鉴作用，然后呢，就放到我自己的作品里讲，就是说，尽管我用的是油画的颜料、油画的技法，但其实我就是试图去继承他的这种追求，就是说，你看我。尤其是说我在画面里用了两种非常碰撞的东西，就是这个很硬边的几何和这个自然景观的山水、海岸线这些硬边的几何，其实跟这些自然元素是冲突的，就是它是会产生强烈对比的。但是我给它们放在一起，我又尝试去消解这种冲突，就比如说我通过把这些硬边的几何体做成半透明的处理，
对，有点像
然
一个
后我
蒙
运用。
版。
对，然后我又去思考很多的构图方法，就是让它最后这些几何形体存在于这个山水之上，但你又不觉得它们特别的违和，就是这样。我又试图给他们构建出一种他们可以共生的秩序，就是其实这个都来自于对山水画的理解吧，嗯。
也是一种，就是对这个美好社会的展望吧。就是您心中有一个期待的这种美好的，就像古人的这种山水一样的这种寄托。
对，没错，是这样的，嗯。
好的，那么时间差不多，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回到 TUSAN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那么我们的采访继续进行。其实刚刚说到，就是说这个我们古人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然后我们要在自己的脑内重构，然后去表达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人的自我探索吧。然后像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我是国内的这个美院出身嘛，所以我是经历了这个一直以来这种传统的应试教育就包括学院派呀，就这种感觉的。哎，就我很好奇，就是对您来说，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国内这种所谓的正统的艺术教育，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天人合一啊，然后我们又要自我归纳、自我探索啊，就怎么去，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对，因为你要说就是，其实你说现在的这个艺术教育里，它没有一个正统性这种概念。就是我们一般在这么说的时候，可能就认为，OK，如果你本科或硕士读了纯艺，对不对？那你就是走的一个正统路线，对吧？但是其实你要再仔细想一想，就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艺术教育，它有自己的特点。然后澳洲跟澳洲的就很不一样，因为它都有自己的文化环境和这个历史因素去影响它嘛，对吧？然后那你我们再谈到欧洲、美国，它差异就更大。然后甚至比如说你在同一所学校里，比如说这些世界上有名的美院，你不管是伦敦的啊，或比如说加州艺术学院，里面你会遇到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工作室，它都不一样。它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差异性可能在西方的院校里可能会，就是这个个人风格的差异性可能会更强。你在国内美院上的时候，国内可能更倾向于有一种比较宏观的统一标准。
对，所以我，
所以
对，而且我是
我。
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作为一个就是个体，我的主体性是被消磨了的。
对，其实这个有点和现代性相违背，因为为什么？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好多艺术类的专业，比如说音乐啊、舞蹈，它都有这个规范性的全球通用的考级系统，对不对？比如你学个乐器，那你想一想，美术没有这个考级系统，哎，你有想过为什么吗？视觉艺术没有一个这样的评级系统，因为它评不了。
是，
对吗？
价值尺，每个人的尺度也不一样。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视觉艺术自打进入现代性时期以来，它强调的就是脱离正统啊。所以如果你把视觉艺术放在现代和当代的语境里，你去看待它的话，它完全和一个正统和系统是分离开的，
是
它完
的，
全是
是
反
的，
面。所以这就说明了我们不能用一套系统来规范它，因为现代性强调的就是个体化嘛，对不对？因为古典世界的个人性不那么强烈，对吗？我们听音乐，看古典音乐，你去听巴赫时期的东西，它的规范，它的规矩，它没有那么强的个人性了。你到从贝多芬，再往后到肖邦，就完全都是浪漫。浪漫的是谁？是我自己要求浪漫，对
是
吧？
的，嗯。
就是个人性就出来了，所以就是说你讲的自我探索，我就说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说咱们讲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就是你纯艺术的学生，你入了学，你最终你要能找到方向，还是靠自我探索呀，还是靠你能自我探索，把你自己的个性挖掘出来，对
是，
吧？
真的是，所以其实我非常就是，我其实会更钦佩那种就是，像梵高啊，就是大家就是半路出家，但是其实对自己就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也就是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一种，已经有过生活经历的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我反而会觉得他们更有内涵，更有内容。真的是这样，比起
对，
我
因
们
为，
所谓的这个系统出来的，可能是因为我个人，我觉得我缺少了很多的创造力。
对，我觉得就是最终就是扬长避短，因为这两种方式，不管你是系统性的走出来，或者是你非传统性，比如像我是学的艺术史，然后又有过其他的经历，然后就是你要还是要自我思考，就是说找到合适你自己的方式，就因为这两种方式它都有长有短，都有自己的长短，但是我们不用就是卡在一个地方，就是
是的，是的。
说起来容易了，但是就是真的是怎么说，真的就是自己跟自己和解，自己认识自己，这个需要时间的，尤其是放在创作里，这个真的需要时间，
需要沉淀。
对，没错，多吸取，然后多思考，到底真的是什么是真的打动自己的东西，
哎，那像就是本身就是老师您这个艺术史的这个背景，是不是也对您的创作有不少的影响？因为我想起来，你在那个您在开幕致辞里说到，就是引用了那个 Philip Guston 的这个例子，我后面也去就是检索了一下他的这一个转型的历程，就是他其实是跟那个 Pablo Picasso 是一个时期，当时他也是经历了一次非常重大的转型吧，就是对于他来说，他等于是主动破坏了自己当时这个在抽象表现主义当中的这个地位，放弃了当时那个被。非常被时代、被流行推崇的这个抽象语言，转而就是对，去转向了这种开始去面对这个社会议题，去展现这个政治隐喻的这种具象绘画。但是当时就是虽然这个决定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呢，不过最终也是成就了他晚期这个比较有个人特色的这个艺术风格。就我很好奇，您怎么就是理解这一种？从破坏到重建的这种力量。
其实这个像 Guston 类似的例子也很多，尤其在那个时期，因为就是战后那个时期的
对，
风格辈出，
是人类群星
在
闪耀时，可以说是 Golden Times。
没错，你像那个还有一些抽象和极简大师，那 Agnes Martin，他也是之前把自己偏具，他是把自己偏具象型的作品都毁掉了，然后他就专注去搞他的极简主义， 然后类似的例子还有别人，那个罗森伯格啊什么的还有别人，但是你想，那个毕加索也说过一句话，就是更早，就是现代时期，就是当代时期之前，他毕加索不是说过，说一切的创作都是始于破坏吗？他有过这么一句 quote，老到处被引用。然后，而且你看，其实这个。就这个议题，你提到的这个破坏和重建的力量，就这个命题，特别的永恒。就是到，尤其是到了当代时期，放在当代时期的这个语境里，它更有意思。比如说你想这个 Yoko Ono，最早在1960年就开始做这个行为艺术，然后他当时做的他那个最有名的那个，card piece，叫这个行为切片艺术嘛，就是他坐在。这个stage，他坐在看台上，然后邀请观众上来，拿剪子把他的衣服一片一片剪碎嘛，就是最后他只剩下内衣，然后就是说这是一个破坏过程，那而且这是一个就等于他开创了很多东西啊，一个是行为艺术方面，一个是女性主义，然后让观众来参与，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这个就是一个破坏和重建的过程，他在。破坏自己，包裹自己的衣服的这个过程中，构建出来了他自己这个作品的意义。他让你去引发你去思考，关于什么是脆弱性，什么是权利。拿了剪刀的人是有权利的，对不对？然后被剥夺的这个人，的个人面对集体，集体是观众，个人是这个 artist 本人。他各种这些意义都在这个破坏的过程中。被升华出来，然后，在更近期的，你像草间弥生也有那个作品，就是贴那个贴画的那个 Obliteration Room，他叫，是不是在澳洲还弄过，记不太清了，就叫他中文叫自我消逝的房间嘛，Obliteration Room，他。对，其实他有很多个人意义在里面，因为他强调他小时候一直是，就是说有。对这个圆形的点状物很着迷啊什么的，然后甚至是病态，然后他要自我消解这个东西，对吗？然后他这个作品就是一个交互性的装置艺术嘛，他弄了一个纯白色的房间，里面是纯白色的家具，然后观众过来，每人发给你这个圆形的彩色贴纸，最后这个房间被完全覆盖，就是最初的这个白色没有了。然后最初这个白色是艺术家构建的，他的自我也没有了，就这个最后变成了一个 public 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公共的东西，然后他的最初和最后的 result 完全不一样，但是这是一个
它是一个，它
破
算一
坏和，
种，也算是交互吧。
对，它是交互啊，然后又是这个交互不只是从无到有，无和有之间的交互，又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交互，就是它的确是就是的确很厉害，这些作品的这个象征意义的确很厉害，但它象征的都是就是你问的这个破坏和重建，其实所以你看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直都是在重演，怎么说？我自己的很多作品也都要经历各种程度的，就是这个破坏和重建。所以就是，所以说我做的还就是传统的绘画，不是，这些当代性的这些形式，但是它也都存在于你的这个创作过程里。
对，像
就
您，
比如对，就。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您的这个绘画，可能很多时候都要从头再来，因为没有办法去修改。
对，没错，这个就是这个很常见。然后那或者说你看我现在最新的这个系列，我当时开幕时候讲过，就是说大概我5年前 COVID 那个时候，有了这个系列的雏形。就比如说，那我5年前我第一次把一个硬边的几何形状放到我山水画里的时候，其实这不就是对这个我之前创作的这个山水画面的一种破坏
也是
吗？
打破传统，打破自己的传统。
对，打破自己的习惯啊，打破自己的这个突破自己的一些认识，然后，但是最终我持续去研究，然后做这个，也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系列，就是也可以这么理解，
哎，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像草间弥生啊，就是他们以这种交互以行为去完成自己这个作品，其实观众参与也是这个展览跟作品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观众怎么样去理解每个艺术家的作品，其实都对这一个展览跟艺术呢都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怎么样，就是艺术家表达自己也好，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不是也会考虑到观众体验的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会的。而且有时候很有意思，就是说观众他看到的一些问题有可能你自己没有看到。还有说比如说我这次展览作品里，很多人对我用的那个我有三幅作品用到了那个流动性的一些光点和线，对，很多人对那个就非常感兴趣。但这个就是我自己其实是不能预想到的，我不能预想哎怎么这么多人被这个就是很小的一个元素吸引。其实当时我加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以前我也加过，那加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我这三幅加是出于自己对怎么说对视觉性的考虑，多于我要给它覆盖一层意思，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我跟你讲，创作的过程对艺术家来说很纯粹的，其实你就是在去组织那些视觉元素，你想的都是构图对不对，形状对不对，颜色对不对，其实你没有去想它有那么多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就是绘画的纯粹性在这里，
绘画和创作的这个纯粹性，然后意义是观众去赋予的。
对，当然后期的很多意义是解读嘛，
对
吧？
对对对，
是
的。
但是也有不少评论家说，现在当代艺术的问题就是它过度依赖于解读了。就是说，那我们在看很多古代艺术的时候，比如说欧洲那些放在教堂里的油画的时候，它不需要那样被解读，它就是它也可以打动你，它也可以非常强烈的打动你，就是
以视觉也好，
这个，
以这个材料和题材也好。
对对，没错。没错，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点，就是你刚才问到观众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次也有很多人来，就是问的特别具体，就是看到我展览的观众，他问我具体这个几何形状到底代表什么，然后我给不出太具体的答案，然后他们就不是很满意，就是使劲追问，就是他到底什么是门啊，还是窗啊，是什么？然后说你这些山啊，有没有是具体是哪里的风景？其实，可能这也反映就是有一些观众的普遍性吧，就是他喜欢去做具体参照，但其实我没有具体参照，然后其实都是象征，就是我在我这些作品里使用的都是象征意义，因为山水象征的是自然秩序，几何象征了这个理性。逻辑和这个人造物，然后呢我用的颜色和光啊，这些东西都是其实都是内心感受嘛，表达的是记忆啊，内心感受啊，情感类的东西，然后对，那我可能就会更多的希望观众看完以后他可以知道 OK， 很多其实很多意思是更抽象和在隐喻层面上的，而不是在具象，
而不是，对，就是其实在于大多数这个观众来说，可能还是在乎的是更多这个实在界的东西，然后对于符号跟象征来说，就是大家反而会忽视，但是确实也是市场的现状吧，一部分也是这样子。那您会改变吗？就是说因为这个市场驱动。
市场驱动怎么说，我觉得这看人了，就是看个人特质了，就是看你是什么体质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些人他自然的就会更多的去被这个资本啊，被市场的这些操作吸引。
去裹挟，是的是的。
对。对对，但我们也不能去从一个单方向的角度去评判这个事儿。你比如说这个 Jeff Koons， 他对市场的操控啊，不能叫操控，就是他对
敏锐
作品的市场，对的把握，还有他自己的操作。为什么我说操作呢？因为 他的艺术不在于说我创作一个作品这么简单，而是他控制整个的这个流程，就是他这方面的能力太强了，就是说那他很厉害，就是说他一定是把资本这一套吃得很透，但同时这并不是放谁都可以去吃透的，因为比如说他有那么多，他有很多 studio。你知道吗？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的这个厂子，因为它很多材料不是美国本地弄的，就它在当时在北京也有，在北京也有厂子，有工人给他做。这种远程的话呢，那就更需要有他创作系统、工作系统的这个能力，他去把控 quality 的能力。
嗯，
就是
他还要质检，等于像生产线。
没错没错没错，就像生产线，他像一个总导演，然后他把所有的这些人合在一起。然后有很多这些当代艺术的 project 就是类似于这样，它包罗万象，它包含比如说有特别精深的学术 research 方面的东西，然后他要去 questionnaire， 他去采访很多人，它包含很多种不同的工作。
那其实他还要去跑数据做实验。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当时我关注过一个艺术家，一个女性艺术家，她做很多跟犯罪有关的题材，然后她要去翻那些法院里的资料，监狱里去采访犯人，就是真的，她更像一个社会学上的一个很复杂的 project， 它包括
我也觉得像社会实验，
对，没错没错，所以就现在这个艺术的范畴早就超越我们传统的理解，就是它非常复杂。
是的，
对，但是，对，就怎么说，我们脱离不了这个资本和市场，因为这个经济学家马克思早就说过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自己都不用去意识它，它一定会把你覆盖掉。就是资本是无形的，它一定，它的资本规律，它一定会覆盖你。但是我怎么说，就是说，如果有缘接触到艺术的人还是比较幸运，就是因为艺术的魅力很强大，尽管资本可以这样去无声无息的遮盖一切，但也总会有艺术家就是可以用很纯粹的东西来打动人的心嘛。
其实我看您的作品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天人合一也好，其实是一种寄托，其实跟这个市场反而是就是负相关的，就是一种对抗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就给在这里面给你提供一些别的东西。
对对，是的，
我可以对暂时脱离掉一些世俗的东西，就是。
对，但是
这
样子，你看像我们这种，就是也会很想为此买单，因为我觉得是难得的这种在鱼龙混杂的这个世界里面当中，去保持的这种精神性跟这种给大家带来这种平和的沉浸以及比较纯粹的这种感受，其实是非常难得。真的是这样子。
谢谢。这个也是需要有感知力的观众才能感受到，就是所以就是对，就是有缘他就一定可以感知到。
真的是这样。其实我上次就是在展览的现场也已经这个注意到，当时就是不少的作品片上已经有那个小圆点，是不是已经被收藏了？
对对对，有一些被收藏，对，是的。
哦，那如果说把这一次这个展览看作一个章节的话，您觉得您的这个下一个章节会是什么？像刚刚说到这个墨尔本的那个小展览，然后您在接下来的创作或者展览的方面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就是以我目前的情况呢，我是个展是每年做一次，在基本是在悉尼和墨尔本轮流做，就是我觉得就是澳洲的市场比较独特，因为澳洲的每个城市之间的连接性不是很紧密，然后人口又不多，所以其实澳洲的艺术市场就是很有自己的独特性。对，它比较孤立一些，然后简单讲就是这个市场比较小，然后对艺术家的生存来说其实不是很容易。怎么说呢，我觉得你至少需要一个艺术家至少需要可能在两个甚至要有三个不同的城市，你如果有合作的这些画廊，你有好好 就是你每一年应该有就是 multiple project， 你可以才能就是说让你自己可以在经济上啊能是怎么说就是正向的运转吧。所以我对我目前也是就是还是在去优化自己的这个模式。但是就是说每年之中会有一大部分精力去准备个人展览。也会穿插一些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小一点的群展，这就小一点的项目，或者还有一些在跟别的艺术家，比如说是跟什么诗人啊音乐制作人跟这些人在谈的一些合作的项目也会有。但我想说就是其实对艺术家除了你这些目的性特别明确的，我管这个叫 project 叫项目展览，其实还有另一方面特别重要的，就是你需要花时间做一些没有目的的创作。就是说如果你的时间全被这个
商业
很明确的对对目标性特别明确的 commitment 占满的时候，就这时候你创作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就我觉得就是我会非常珍惜自己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无目的的创作，完全就是
心流状态
对，你自我娱乐自我消遣，或者我很随机，我拿起来颜料啊拿起来一些画布啊很随机的去画一些东西，然后反而我觉得就是说这会儿就是随机性的这些东西是无关于你要给它解读啊意义啊，也跟你的 work commitment 没有关系，但我就觉得反而这时候还是会出现新的东西，而反而一些很重要的新的创新的时刻可以在这些里面来出来，而不是你在做 commission 在做展览的时候。
但其实我觉得大家大家其实也还蛮喜欢这种意识流，或者就是比较纯粹的这种感受的。因为我看当时我去的时候当天我们还是那个 media preview， 然后已经就是完全全部被收藏了，我都很惊讶，我说啊这么快。
哦，谢谢
市场还是很认可啊，其实
对，就是不太容易，有的时候你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特别大的未知数。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就是市场上完全不行，很多艺术家真的也是做不下去。这个就是这现实中比较难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幸运的话，就是你市场反应还比较好，其实你要把它作为驱动你这个创作持久性的一个动力。
真的是。
其实它带来的是这些，就是说如果你的市场反应比较好，你有可能可以用更好的材料，你可以
也会有更好的这个作品。
对，它有这个相关性，的确有这个相关性，但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搞创作很难，因为真
的
是就是不可预知吧。
对。自古以来，艺术这个经济跟历史、政治都不分家嘛，没招啊！这个确实是。
对，是的。
好的，那么今天这个采访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分享。那通过今天的交流呢，我们不仅看到了作品背后的这个创作逻辑，以及刘老师的对自己作品的理念，也感受到了就是艺术家在这个困境跟探索，以及在市场和这个创作之间的这个平衡、坚持和勇气。希望刘老师的作品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能够在光影与山水的对话当中呢，获得属于自己的启发啊！我是真的被启发到了，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刘老师。那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谢谢刘老师。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对，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老师。